今天是禅念期第五主日，福音的主题是你们是世界的光。有一位女士觉得在她在工作的单位只有她一个人是基督徒，有点感到孤单。更糟糕的是，同事们经常取笑她的信仰，指责她心地狭窄，使她越发灰心易冷，干脆想辞掉这份工作算了。在提出辞呈以前，他先去请教他的神师。他的神师问他：你说说看，人们通常把灯摆在哪里？他答说：当然是摆在黑暗处啊。说完了以后，他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他说服务的单位正是黑暗处，最需要的就是光啊，因此他决定留下来，立志为基督的缘故，用强大的影响力去发光。果然，过了不久，十三个人当中有好几位已经临死了。信奉基督的人身为世界上的光，我们有责任点亮黑暗处。我们虽然不是属于世界，却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像试探地头，反而要发光来影响四周才对。要记得，凡是黑暗处就需要光。如果你正处在一个不静气的环境当中，让耶稣的话来提醒你：你们应该把光照耀人间，好让人看见你们的好的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福音说，你当成为地上的盐，世界上的光。在古代的世界里边，盐具有极崇高的价值。罗马人说，没有别的东西比太阳和盐更有用处。在耶稣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盐具有三种的品质。第一，盐与纯洁有关，它白色的光彩。罗马人说盐是世界上最洁净的，因为它是从最纯洁的两样东西，就是太阳和海水而来。盐的确是首先奉献给天主的祭物，所以犹太人到一天的每天的晚上都要把盐献祭给天主。因此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做世界上的盐，它必须有纯洁的榜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一个特征，就是标准低落。诚实的标准、工作勤奋的标准、政治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在走下坡。基督徒必须维持崇高的标准，在言语上、行为上，甚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的纯洁。有位作家说，他世人相信至善是可以创造的，没有一个基督徒与标准严格的城市可以分离，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在世界上充满诱惑的人犯罪的大城市街道当中稍微降低他的道德的水准，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容让他自己像一般社会上的人一样，用晦暗不明的喜悦之词作为谈话的资料。基督徒不能够与世界隔离，但是他必须像雅各伯中徒所说的，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第二，盐是最普遍的防腐剂，它容易保存东西免致腐败。基督徒要作为世界上的盐，他就必须对生命有防腐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近朱则赤，近黑，近墨则黑的道理。跟某些人在一起，容易为善；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容易标准松懈。在有些人的面前，说谎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在另外的人的面前，撒谎却难以想象的。 基督徒在任何的社会当中必须是洁净的防腐剂，因他的在场败坏得以除去，使其他的人易于为善。第三，盐是最大明显的特质，是可以调味，没有盐的食物就没有滋味。但是在这个忧患的世界当中，基督徒应当是唯一保持平静的人。在这沉默的世界当中，唯有基督徒仍有充分的喜乐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有纯洁的光辉，但是基督徒时常穿着仿佛是参加葬礼的衣服，在宴席中说起话来又好似幽灵。不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基督徒如果要做世界上的盐，他就必须成为世界喜乐的散布者。耶稣接着说，盐如果失去了味，只能够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句话很难了解，因为盐是不会失去它的咸味的。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会发生的呢？在巴勒斯坦，普通的人家的火炉都是建造在房子外面，用石块砌成，底下铺砖。这种火炉为了要保持热度，就在炉底的砖上面放一层厚厚的盐。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盐全部被烧坏了，就拿起砖来把盐拿开，丢弃在炉外。盐既然已经失去了热钻的能力，就把它丢弃了。这可能就是说耶稣所描述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要点，这是新约当中一再重复的提示我们的，就是无用就招致灾难。基督徒没有达到他所基督徒的目标，这正是走向灾难的道路当中。我们应当做世界上的盐，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洁净防腐的能力，没有应有的光辉，我们就会招致灾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早期教会当中应用这一段经文的方式非常的奇特。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有一种规矩，如果一个犹太人背叛了信仰，然后再回头，在他蒙受接纳回到会堂以前，他必须躺在会堂的门口，请走进来的人用脚踩在他的身上，还要对走进来的人说，践踏在我身上，因为我是那失去了味的盐。有一个幽默的笑话说，有一对夫妇因为船难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一待就等了十多年。有一天，一艘路过的商船看到他们的炊烟，派了一艘救生艇前往岛上。在救他们离开岛以前，船员拿了一些报纸，对他们说，船长要你们先看一看最近报纸上的新闻，了解一下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你们才决定要不要被救出来。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即使这个世界令人失望透顶，我们也不能够群力群索居，更不能够自歪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其中分贝未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能以基督徒的胸怀面对这个世界，并且自在地活在这个人群当中吗？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说这也是对每一位基督徒的最大的恭维。因为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要求基督徒完全跟他一样，他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有一件事情是犹太人十分清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点燃他自己的灯。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应当发出我们自己的光来，我们必须发出反映他的光辉。 基督徒所发生的光是因为基督在他心里而照样出来的亮光。耶稣说基督徒要作为世界上的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光辉最主要的就是被人看见，因此基督徒宗教就是要给人看见。有人说得好，不可能有秘密的门徒的身份的存在，因为不是秘密破坏了门徒的身份，就是门徒的身份破坏了秘密。一个人的基督宗教信仰应当是给人看见的，而且不仅仅在教堂可以让人看见，到了教堂门口就终止这种信仰，对别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应当在世界的日常的活动当中使人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基督宗教信仰应当在各方面表现出来，我们怎样对待店铺里边的伙计，怎么样子在饭店里边点菜，怎样对待我们的雇工或是服侍我们的雇主，怎样玩游戏或者驾驶汽车，还有我们日常所说的言语和所念的书籍。基督徒无论在工厂、商店、学校、厨房、球场，都要好像在圣堂里边一样。耶稣并没有对我们说你们是教堂的光，他是对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人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的信仰就应该向所有的人证实出来。第二，光是一种指引，在任何的江河的港口，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灯光在水道上做记号。因此基督徒必须使别人的道路清晰，也就是说他必须作为一个榜样。这世界最最需要的就是要准备好以良善为焦点的人。能够使人看得见的光，警戒人的光，引导人的光，就是基督徒所必须做的光。这里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好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好，就是指基督徒的善行，不仅是良善而已，他们必须要吸引人。第二，要注意到我们好的行为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天主。有一位传教员参加了一次聚会，有几位对于信仰日分认真的青年人也来参加聚会。一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通宵的祈祷会。第二天早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遇见了这位传道员。他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明了原委以后，接下去说：“传教员先生，请看我们的灵是多么光亮啊！”这位传教员很有礼貌地回答说：“美瑟并不知道他的脸在发光。”所以自己感觉到的良善，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身的良善，这并不是基督徒的良善。有一位年老的历史学家描写亨利五世皇帝在战胜以后的情形。他说这位国王并不在乎诗人写了多少的小调或者诗歌歌颂他荣耀的胜利，他要把一切的赞美和感谢完全献给天主。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会想到他做过什么，这是想到天主要使他能做什么。他从来不把人的眼光拉向他自己，却时时刻刻指示他们仰望天主，那些希望借助自己所做的事去赢得赞美、感谢和地位的人，根本还没有开始走真正基督徒的道路。从前有一位热心行善的老人，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身边总是不忘带一瓶小油，一小瓶油。如果他走过一扇门，门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来，他就要倒一些油在轿铃上边。如果他遇到一扇难开的门，他就多涂一些油在门扇上。他到处做加油的工作，一个小小的举动却使许多人得着方便，也让环境当中减少了许多难听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像这一个带油的老人，将天主的丰富与恩典带给周遭的人，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祝福，这个世代将变得更美更善。有一个人曾经去见拿破仑说，他说，我何其的幸运，竟然能跟你的尊名完全一样。拿破仑平时很知道这个人声名狼藉，又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非常不高兴，就对那个人说，你必须表现出拿破仑的气质和风度来，否则的话，你应当更改你的名字。据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里边，有一名士兵正巧跟他同名。有一天，这位将军发现这名士兵工作不认真，就把他叫来，叫他改掉自己的名字，或者做一个更好的士兵，因为这个兵士的行为影响到将军的名誉。这个两个故事给我们一些启示，基督徒不当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基督的圣名。然后耶稣基督不会叫我们去更改我们的名字，他会叫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来荣耀他的圣名。阿们。